亲爱的主耶稣，只要你说一句话，一切就都成了新的。你更新一切，你更新了我，你更新了我们，让我们在你内都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你要开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成了新的。你给我们的是新鲜的玛纳，你赐给我们的是火烤的羔羊肉。在你圣神的火烤中，你把你的话语、你的肉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吃了永远不再饿。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是你恩待了我们这一群蒙召备选、忠心跟随你、忠信侍奉你的人，是你召叫我们参与你得胜凯旋的行列，让我们尝到你得胜的喜乐。你在一切事上已为你自己获得了胜利，你是荣耀的主。主耶稣，谢谢你，是你赐给我们这一份不动摇的盼望，就是得荣耀的盼望。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神，你使我们有同一的希望、同一的盼望，则望得不叫人蒙羞。主耶稣，那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那带着你赐下的希望，这盼望是不会落空、不会蒙羞的，因为你已将你的圣神、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恩宠，带着你无限量的爱，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深深的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末世录》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光，她就是这得胜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心腹。所有得胜者合在一起，是基督的新娘，完完全全准备好。第二节，她胎中怀了孕，在生产痛和劳苦中呼痛呻吟，这是经过惨痛而要生出教会中的得胜者。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有一条火红的大龙，有七个头、十只脚，头上戴着七个王冠，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投在地上。我们昨天比较详细的讲过这几节，我今天就很快的把它念过来。那条龙就是撒旦，他站在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就是教会所生的得胜者，他要把他吞噬，好使得得胜者被他杀害，就造成很多很多的天主的计划会亏损。如果天主没有召叫一个有信德的人成为信德之父，那么他在寻觅 谁是信我听我的话要跟随我去到我指定的地方离开本乡，他召叫了亚巴郎，亚巴郎成为信德之父，他得到了亚巴郎，就得到了以撒格雅各伯这一家，这一个家族之下，之后他就得着了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国，也是天国的预象。他要得着很多他要得着的属于他的人，他得着了梅瑟，就可以带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法老王的迫害。梅瑟是得胜者，亚巴郎是得胜者，以撒格是得胜者，雅各伯是得胜者。如果梅瑟不回应这个呼召，那么天主还是要选一个带着他子民出离埃及的得胜者，他不会选错。那么这个得胜者他要用来造就众人，如果他没有得到圣保禄宗徒，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宗徒，那么除了以色列人外，这些外邦人的得救就要延后。他盼望他所造的人是圆满的，但是人犯罪了，都变成了蜘蛛人 Spider-Man 失败的人啊，因为蜘蛛的英文叫做 Spider-Man 蜘蛛人，直接翻译就是 Spider-Man 失败的人。所以圆满的人在哪里呢？主耶稣就是亲自来到这世上，成为第一个圆满的人。他是第一个圆满的人，上主正义公义的儿子，使得我们众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而成为义人的后裔，得到他公义的子孙们，子子孙孙这么多的。所以一个得胜者就是这个门开了，外邦人有福了，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了，就是很多的得胜者要产生了。这很大的困难就会有第一个出国去把这个困难排除得胜了，后面的人就会进到这个丰盛里。那么我们看这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她就是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意思她是得胜者，她是有权柄牧放喂养管理万民。这一个得胜者就是这女人生的 man child 男孩子。那个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宝座前，这一个孩子被提到天主那里去，这一个被提到天主那里去，就是他如果在天主那里去，他怎么去在世上牧放万民呢？他怎么牧放万民？那么他在世上牧放万民，在提亚提纳教会里也有那教会的得胜者要以铁杖管辖万民，要赐给他权柄。所以他又是在这世上管辖万民的权柄的得胜者，他被提到天上，是先被提到天上领受这权柄，还是完成了提到天上？厄里亚是完成他最后的一段路，他回到天主那里去，被提到天上。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他从天上来，是阿爸父所派遣的，他从天上来，他在这世上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阿爸父要他做的事。在他一生在这世上， 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完成了，就交付了灵给天上的父。他说完成了，就是他来到世上，阿爸父要他做的所有的工作，没有一件没做，也没有一件做坏了，也没有一件改变做糟了，那就不能完成了。就是每个该做的都做了，每个不该做的都不做，每个该做的都做得恰如其分，圆满的完成了。所以他完成了，他升天回到天上，阿爸父坐在阿爸父的右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一切，回到了天上。那么这一个完成，有一个全部的完成，也有每一个时刻、一个地点、一个状况，它一件一件的完成，一件一件完成。就是有许许多多阶段性的完成，才会有圆满的完成。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性的完成，都是阿爸父告诉他做什么，他才做。耶稣每天清晨就起来祈祷，寻求阿爸父的面，跟父往来，认识父，也听父对他的派遣，所以他知道他该做什么。好多好多的病人要等着天使把池水搅动，第一个下去的会得治愈，他就只治愈了一个38年的瘫子。这治愈发生了，他有治愈的能力。那那么多的病人在那里，不是最好的机会治愈更多的人，甚至于把照相的来来来，看看这个摊子，你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就是大肆的渲染。但是阿爸父没有叫他这样做，他治愈完就隐没了。治愈谁不治愈谁，他完完全全依照父的派遣，这改变了就不能完成这件事，就不是圆满的得胜。所以是从天主那里发起的属灵的工作，属灵侍奉的起始是天主召教的，天主发起，天主召教。其实一切美好的事由他而来，由他发起，他发起，他召教我们来承受。那么你被召教，你才能够来到他跟前。当你来到他跟前，就是你答复他的召教，蒙召的多，被选的少，他就会在来的人中间选择来的人。那么选择之后呢，这个选择选了以后，会有一个工作交给你，就派遣你去做他派遣你的工作。你被派遣了，你需要的就是忠信，完成，完成了天主派遣的工作，要回到他那里去告诉他报告。所以耶稣打发72个门徒出去传教，因他的名驱赶魔鬼，治愈，行奇迹。他们好高兴回来说，连魔鬼也屈服在你的名下，你所派遣我们的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当他们回来时，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魔鬼屈于你们的名下而高兴，你们要高兴的是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了。所以从开始是天主的启示开始派遣，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忠心的依靠圣神来完成。在完成了之后，要回到他那里去。路加福音第17章，主耶稣基督也说， 你们做仆人的被主人差遣到田里去放羊或种田。放羊就是牧羊，牧羊的工作，种田就是撒种的工作，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当你们做完回来后，岂不是要束上腰来侍奉我，还是就在这里自己搞庆祝自己吃喝呢？你们要回来侍奉我，而且要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只是做了我当做的事。我们就看到侍奉里面的侍奉工作的事，跟侍奉生活的天主。侍奉生活的天主是更大的一份，只有大司祭可以到至圣所去侍奉生活的天主。他必须不流汗，就是穿着细麻衣。他出去到百姓中服务的时候，是脱掉奉职的大司祭的细麻衣，而穿上可以流汗的毛衣，就是可以流汗。耶稣基督也是脱掉长袍，用毛巾束腰为门徒们洗脚。所以天主都有定规，你只有服务服侍完成了天主对你的召教，你才能够回到他面前说侍奉我，侍奉神，跟侍奉神所派遣的工作。那侍奉神是更大的，你要回来侍奉他，让他吃喝，就是感谢他，把荣耀归给他，他会再派遣下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他就是祈祷的时候很多。那么我们先前也读到若望福音第三章，那在你们中间正在服务我们的也还在天上阿爸父的怀中，他既在天上又在地上，也就是他的灵在天上，他的人在这地上，但是天跟地对他全部都是一个的。也就是在天主的眼中，物质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是一个。那么对于成熟的基督徒也会进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里，你不单单是看到了物质的世界，也看到了属灵的世界。你看到了属灵的世界，那么你知道属灵世界里的一些天主派遣的事，他给的启示，他派遣，他打发你，你又再回去。所以有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 Neville Johnson， 他常常被提到天上，常常去到天上很多地方。有一次主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去到那里是一个非常优美宁静的花园。在那个花园里，他说非常深刻的平安，极平安，好像每一个花，每一个草，每一个石头都释放着极深度的平安，是这世上没有的。他就在那里，主耶稣跟他说，这就是我的仆人圣保禄中徒，他常常来这里，常常来这里。圣保禄中徒他不是只有一次被提到天上，只是他愿意把我们该知道的知道。他从天上领受的那一个光亮，他在世上真的执行。所以我们若要活在得胜里，就必须要有从上面来的启示。我必须，否则我都不知道这问题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教会问题在哪里。若望中途知道了，是天主的启示。那么他知道了，还要有教会中的人愿意付代价得胜呢，经验到那个真实。得胜的，我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是我死后去吃的，其实活着就可以持续的吃，吃了活到永远。我们有的时候用我们的想法 就跟实质有一种距离。其实天主的话，因为我们看不到属灵的实际，我就是听到那一位年长的弟兄所说的，我相信我在你里面居住了很久很久了，与你同坐着很久很久，我可以去，你带我去乐园看看吗？就去了。但我知道了，我其实一求也就去了。也就是要有人知道，我们抓住这一个从天主那里来的爱的邀请，他其实是不愿意我们看不见，就是他要打破我们所有的框架。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幔子，一层又一层的，连宗徒们他们原来都觉得这福音不是给外邦人的，很困难打破的。可打破以后，就变成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要共同承受天主的产业跟祝福，这是多么好。而特别以色列人都不信了，外邦人信了，可是圆满数字的人得救了，以色列人要承受天主的圣神，他们会悔改，他们会回来。也就是在天主的国里有圆满数字的天主爱的以色列子民，以及列国万邦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成为天主的子民，都在同一个国里，同一个家里，同一个丰富里。当我们在一个环境中间听到了一些真理的话，我们会想，是这样吗？那就是圣神借着你我在彼此造就。我先前也说，我听到教会中一个姐妹，她常说今天耶稣这样跟我说，第二天今天又跟我说，每一次她说今天跟她说，而那天跟她说，我说你是谁啊？最先是反感，后来我渴望，我求，我听到主的话也多了，她的生命很好，她先回应了天主跟她讲话，我愿意回应。清晨四点钟起来读经，我是看一本书《奔放的生命》，我看了，不以为然。它就是林真秀芬姐妹写的第一本书。我看了以后，我不立刻把它排掉，我求圣神帮助我。我后来知道了，我后来我改变了，我也就进到了他经验的美好。有很多人也这样经验到，他们读经得到了隐藏的玛纳，他们读经得到了光启示，得到了生命，他们按照这话生活，就一群人都愿意按照这话生活。那么天主让我们真的合在一起，彼此相爱，也都认出这是天主的作为，荣耀归给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彼此相爱。那是一个多么多么美好的一种状况，是天主愿意众教会都这样生活的。这里也是彼此相爱的地方，这里都是渴望读天主话的地方，这里我们也高举主的名，我们就尝到了菲拉铁菲亚教会属灵的那一个光亮跟丰富跟丰富。而在这个丰富里，我们很容易得着，你被爱的拥抱，我也想要一杯。那么你经由相信得着了，就去把人都带过来，他也得着了。也就是在一个很好的氛围里，人很容易碰到天主，很容易。那么这一个得胜的教会越来越完全合乎天主的旨意，在那里得很快的就碰到天主的恩惠，这生命就成长得很快，成长得很快，也很快的会经验到到天上的经历。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新冠，她就说跟主耶稣说，主耶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过去的状况？我好怀念，现在都不能走，都在家不上学。 主耶稣亲口跟他说，我的孩子不会再回去了。他就告诉妈妈，妈妈就告诉教会的负责人，教会负责人就带着主前祈祷，然后对全教会说，这是来自天主给的话。有另外一组的先知常常到 天上去，他说这是主的话，意思要我们向前看。回去了吗？回不去了，因为一直在往前，一直在往前，直到国度最后的终期。在我们那里有一个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从其他地方天主呼召他们全家搬到了兰卡斯特。有一天，这一个外祖母他的外孙，小小的男孩，他清晨起来就说外婆，外婆，昨天晚上我们一同到天上，你给了我很好吃的饼，谢谢你。这外婆知道她的孩子常常到天上，这外婆就想说，是吗？她就想起昨晚她做的异梦，她真的被提到天上去。她在梦中被提到天上，她在天上看了很多其他的事，主给她的启示，主对她的光照。就在天上，他看到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男孩，跟他的外孙年纪差不多，可是在那里他认不出来，太可爱太可爱，他好像也很喜欢他，他就抱他，就说，哎，我这里有个饼给他吃，他就很快乐。这小男孩说，外婆你记得吗？那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两个都被提到天上。这被提到天上要在末后世代，在重要的时刻，天主要给这个恩惠给我们。所以这被提到天上，我们继续看，这旅人到旷野去了，所以从世世代代是有很多圣徒被提到天上的。那么在幕后的世代，这得胜的教会生的得胜者被提到天主和他宝座面前，天主给这旅人在旷野中预备好的地方，叫他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就是3.5年，幕后的7年的最后的3.5年，是伟大可怕的日子。这事以后就发生了战争，这个战争是在得胜者、得胜的教会、得胜者提到天上之后发生的。这个发生就是米俄尔和他的天使一同同乐龙交战，这一个大的征战，更大的征战全面展开，从天到地到所有的地方它都展开了。这一个龙和他的使者也一起应战，而这一个征战是米俄尔总领天使和天上的天使他们的奉旨职分，他们的得胜。这一个天上的征战，但他们就是龙和那一些堕落的天使使者敌不住天上，所以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他们从二层天完全被打下来，这一个完完全全被打下来的那一个时刻，也就是再也没有昼夜在天主前控告弟兄们的控告者，他已经被摔下来了。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就是号称魔鬼撒旦的，他欺骗了全世界的，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来了。而天主兴起了王，能够管理掌权，他就会清扫一切。如果 这个王还很小，纵使代理完全的是不太好的有私欲的宰相，也要等着这个王他能够掌权的时候才会处理这个事，才会处理这个事。所以主在等着教会有成熟的得胜者能够掌权，能够完完全全就是从整个的天撒旦被打下来，因为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二层天可以是撒旦霸占的地方吗？不能，被打下去，准备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而这是天使所做的事情。可是有得胜者，这得胜者就要继续的得胜。天上的就是米厄和他的天使就把撒旦从二层天打下去，摔到地下来的时候，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这一个大大的胜利，全能和国度，这个国度要从天降下来的时刻近了，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他从天上被打到地下，地下的得胜者就接棒，因为地也不是他可以有的地方，这地就有一些赖羔羊的血和作证的话得胜的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的得胜者为主作证，就要得胜这条龙。为此高天和住在那里的你们欢乐吧，我们不是在海边海滩那里做居住，我们去那里也是传福音，更不是到世界里去享受，而是传福音。我们是在上主的圣山上，甚至于是在圣山上到达高天。亚当的权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一切。那么你会发觉所有的战争的军旅都会有一个司令部，对不对？都会有一个司令部。那么司令部是收集全部的情报，而且司令部总是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可以了解敌军我军所有的战情的地方。本来的二层天是人跟天主在一起得到天上的启示，就在一层天以下完完全全落实的地方被撒旦占据了。所以我们的征战很辛苦，因为制高点被他拿到了。属灵的征战最重要的就是制高点位置，得胜的位置，那一个制高点位置是最最重要的。天主给我们高的位置，提到天上，超越了这二层天，那么要能够在一个至高的位置，这个至高的位置就可以直接继续的得到从天上来的启示，这得到天上的启示就可以指挥司令部，会指挥各个地方来做这个征战。可是我们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谁能够做总司令呢？那是不是不是说凭空而来的？是不是你有这一个功勋，或者是你经历了，你当得起在每一个层级，也是真的是从基层这样上来的？主的得胜者就从胜过自己的肉欲，胜过世界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诡计，其实是一样的。在后来的那一个征战里面，仍然有世界的权势，世界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以及自己生命中的各种问题，以及撒旦的诡计 非常多的轨迹。所以这里说那住在高天和乐里的得胜者，我们得胜的教会是应当欢乐的，祸灾大地和海洋，这在底下的，因为魔鬼怀着大怒下到你们乐里去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很短的时间了。这一个大地是主兴起的得胜者跟天上的军旅所共同完成的，天已经洁净了，那么还有一些地要完完全全洁净。那么那一个天的位置是我们圣化净化准备好，你知道谁能够到司令部去，都是重要的人，对不对？都是可以保守秘密，可以承受使命，有功勋的，好像众将领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所以那是撒旦在的地方，就指使了很多邪灵在世上做很多坏的事。他在那里也看清楚，知道每一个人的软弱。有主的仆人常常被提到天上，主也带他去到了二层天，他们看不到带他去的天使，但是他们看到这一些撒旦跟堕落的天使，他们在开会，他们在研究地上的每一个主的仆人，他的个性清清楚楚，他的软弱，知道怎么样在那里让他们跌倒。所以爱世界是有破口的，爱世界里的钱是极大的破口，爱自己爱己的心，他们会在那里诱惑你虚荣。撒旦也曾经用这样的方式说，你看到全世界的荣华，你只要拜我，我把他一切都给你。主说，经上说，你们只可以敬拜天主，唯独侍奉他。这主的话要成为我们得胜的那一个利剑。那么主的话你要怎样怎样的可以使用呢？也就是不要拿着主的话，主的启示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偏情。我曾经来到中国，有一位神父问我一个事，他说我们这个里有一个教友，他说他有神恩，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带着一群人去做一些事，但是造成了很多混乱。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他说因为他祈祷看到了异象，看到了一个奉献箱，他就解释说，我认识的跟我在一起的教友都要奉献给我。他或许真的看到了，但或许是撒旦给他看到的，是可能的。因为撒旦也让耶稣基督看到了世界的各种荣华。他说太混乱了，最后造成很多混乱，因为人真的给他钱，给他钱以后他就用在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别人说你用到哪里了，我怎么能跟你讲，你不配知道。有点是宗徒们他们奉献到他们脚下也不过问了，你奉献给教堂的你不能去过问的，这也确实是，但是他们确实是做天主的事，这个人不是，可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平安纠纷的事。我就说他看到这个意象，他怎么不想是他自己要奉献，为什么是别人奉献给他，就是他为自己，对不对？一为己就出来了，因为圣神是光荣主，不是光荣你，他是为己。还有一个说他为别人治愈，一个人要10000块给他， 有时真的是天主行的治愈，可是你把这一个成果就用来收钱，就被打趴了，造成很多问题。而这问题是说，我们这里都不要这些，这个又是让我们中了仇敌的蛋。我们要有见证，得胜仇敌，你的见证结出的果实，带给别人生命的果实，这是主要我们的。那么我们必须不以此事同化，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知道什么事真的是主要我们做的，以坚韧的心完成他的每一个宠召，每一个召教。有一个主非常非常重用的仆人，他在侍奉主，他看厄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他有很深的感动，就是圣保禄中途在那里有一个为教会迫切的祈祷。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一章，这个祈祷使得他非常迫切盼望这祈祷的内容他能够经历。在厄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地为你们感谢天主，在我的祈祷中纪念你们，为使这底下的祈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阿爸父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好使你们认识他。我们多么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神恩，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叫你们能够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在圣徒中他事业的光荣是怎样的丰厚，好使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他给我们事业的光荣是怎样的丰厚，他对我们的宠召是有多么大的盼望，他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义人者、宰治者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他的名是至高的，是至圣的，又将万有置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元首。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他相信，但是在他生活的各个地方没有看到这样的实质，可是写在圣经里就一定要成就，一定会成就，就成就在得胜者跟移民付代价的人身上。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天父的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就是坚固我们的灵，内在的人就是灵，灵要被坚固，要刚强，就能够得胜肉性的软弱。刚强的灵得胜仇敌邪灵的攻击，以及得胜世界的诱惑，得胜各个状况，因为这一个内在的人坚强起来，能够知道许多天主圣神的启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就是我们都信耶稣，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他住在我们的心中，不但在灵里，也在我们的心思思想中，以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性中，以及心智不动摇的心智，在我们的意志里，好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从众圣徒 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阔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圣保禄中途这样祈祷，他想一定是得启示重要，意思是天主要给的。那么他这样祈祷，而且他是热切恳切迫切的这样祈祷，就是这是重要天主要成就的事。他把他的心启示给得胜者，那么得胜者就回应迫切的祈祷。他为这个第一章第三章我们刚才讲圣保禄中途的祈祷，他恳切迫切的祈祷，祈祷了1000多次，祈祷了半年，甚至于他有空他跟他的太太说，他是一个牧师，他说今天我要去祈祷，如果晚餐没回来不用等我，我再祈祷，也不用来打扰我。他就是迫切祈祷迫切祈祷，祈祷了1000多次，半年之后主显现给他。从那一天之后，他一呼求主耶稣，他心灵的眼目打开了，就看到主耶稣。主耶稣显现给他，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做我召叫你第一期的侍奉。他不明白，他说主，我做牧师侍奉你已经15年了，为什么你说从现在开始第一期的侍奉呢？主说，你那15年所做的都不是我召叫你做的。圣咏139篇16节，关于我们的一生，在主的册子里有关于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命定。如果我们做了很多不是命定的事，扫路曾经做了很多很多不是天主召叫他的事，在主的眼中是犯罪，或者是有很大的亏损，是不被纪念的。而至于得胜者的他们所成就的这些善行，常常随着他们在天上，有圣徒被提到天上，看到圣保禄中途，他全身的伤口都在发光，还留在那里，非常非常光亮的得胜者，他的生命就从那里完完全全改变。主重用他，做了很多美好的事。他的名字叫做甘坚信，所以从天上来的启示就是天主要在这个地方收复改变那个过去，变成他的祝福，变成他得胜的产业。当二层天被打下去的时候，撒旦怀着愤怒来到地上，所以在地上的征战有了黑暗权势的各式各样的那个能力。我们在地上奉职的也需要领受从天上天主给我们的装备，好能得胜，大获全胜。至于我们不是在这地上跟世界的居民的一个，我们的心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在这世上我们只是侨民跟旅客。所以每一次从天上来的启示跟意象，就要带出天主呼召派遣的得胜。每一次得胜要回到他那里，他要让我们能够侍奉他，是在他宝座前，是在至圣所，是在他天上的宝座前，是有可能的。我们也要带着这盼望，我忠心的做我在世上的事，那么我到你跟前来感谢你，赞美敬拜你，他有时就把你提到天上， 有了天上的经历，在世上完成，又到天上，这邻里的被提，可是最后会有全教会的被提，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临的时刻。感谢主，就是主得胜了，就把二层天那一些魔鬼和他的使者通通打到地上，那个被洁净了，我们要到天上的路更畅通了。主爱我们，主召叫我们，他也赋予我们使命，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你会惊艳到，因为你跟主的生命隔得比较远，好像十字架特别的沉重，特别的难熬。开始的时候是你愿意死于救人，完完全全舍弃自己，后来你的救人日益更新，是复活的人，十字架就变成他拖着你提升你的生命，而不是你沉重的背着他。其实主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会得到灵魂的安息。你完全照他的旨意去，就能够安息，就能够安息。我讲到了一个安息在主的爱内，做主的事。他去照顾抢他丈夫的小三，他是喜乐在唱歌的，他是喜乐的，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主做，是主要他做。当我们知道是为主做就可以了。如果主问你，我肯定你，我因你而喜乐，为你够不够？如果别人都不知道，别人都不肯定，为你够不够？主这样问过我，我说够了，够了。很奇妙的是，我很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我得不到，但是主说他肯定我，他喜欢，我说够了，哎，那个肯定也就来了。很多的事就是主其实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的爱为我们够不够。如果说不够还在求什么，那个可能会变成偶像。你得着了会变成偶像，你得不着的时候也是偶像，你在追逐那个偶像给你的一份肯定。我们的肯定必须从天主那里而来，就足够了，你才可以完成这一个得胜者的呼召的道路。慢慢的，主的安慰那么多，就会轻看世界的羞辱，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历。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他曾经以大声哀嚎近前的向天上阿爸父呼嚎过，就是因为他的近前获得了福运，他在完成了他的救恩的，他来就是为了赐给我们救恩，可是必须经由这极大的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完成救恩，才能够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吸引万民归向他都得救。而且他在完成这救恩，也使得一切顺服的人他成为永远救恩的泉源，就是我们要顺服。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是当时不见得知道，走过去慢慢慢慢知道，回头知道，我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它就发生了，其实是主的手在那里讲话。你最想要的它就最不发生，也是主的手。我其实最想侍奉他，他让我等了七年，可是那是最好的， 如果我不能够安息的等候他，我就不能够快快的答复他。我愿意他为我们付的代价是这样的完全，这永远救恩的泉源是不断的供应顺服的人。当他顺服，希伯来书十二章就说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的受辱。他看到的是眼前的欢乐，在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会看到那眼前的欢乐可以让我们轻看现在的困难磨难人间的羞辱。这个部分要说是很深很深的，也就是他使得我们参与他的苦难经历他。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讲得更多了，但是他说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的苦难，而迎接那个欢乐，也就是说向着那个欢乐走。他是信德的创始者，是信德的完成者，我们看着他也就吸取这救恩泉源的力量，是奔跑这一个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是奔跑很快就过去了，你在这边唉声叹气就等着仇敌给你更多的攻击跟打苦难磨难，你看着他就跑过去了，一切都摔在后面，忘记背后的一切，看着前面的标杆快跑。这是得胜者必须，这是背十字架必须。那么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了你的安息的地方，他会带着你好轻松的在安息中，他就把你带过了一站又一站的得胜，一站一站又得胜。有一次我在祈祷中想到基督的十字架，很感恩，非常感恩，因为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要给我们的荣耀。可是重要的是荣耀，不是苦难，对不对？重要的是荣耀。我们的望德是得光荣的希望，就轻视了这过程中短暂的苦难。他要为我们创造不朽的长远的永恒的喜乐，这是真的。他就驮着你让你安息在那里，每一次都是借着十字架因着奉献。其实主得胜了，得胜在乎主，这圣经讲的，他已经得胜了，让我们放心，得胜征战的得胜在乎主，就是他要我们完完全全大获全胜。尤其在祈祷中，在感恩中，我就看到十字架带着我很安息，这十字架就一直升高，一直升高，一直升高。我是升高，我就没有花什么力气，升高，升高，升高，升到了天上，升到了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口。就说你从上面下来，哎，我就从上面下来。其实这是到天上的那一个道路。当我下来，主耶稣说你握起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那个上面小底下大，可是那个底下变成这么大，就是已经通到了天上。我握着那个上面，就是说把它拿起来。这么大的十字架怎么拿起来？主就给力量，拿起来就变成了利剑在我的手中。那剑是他给我的，他说挥舞它，这么大的剑我这么小怎么挥舞它？可是我全部怀疑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立刻挥舞它，我就发觉我会飞舞，它真的会动。挥舞它，那是靠着主的话，甚至做利剑，以及我们的生命能够握住这把剑，是不断的祈祷。在挥舞中， 其实是得胜的利器，就是他的话。我要常常去挥舞他给我的这利剑，常常去挥舞，常常去挥舞。他变了，进步了，就是变成可长可短，可长可短。随着我要它多长就多长，随着我要它多大就多大，要它多小就小。我还不需要一把大剑一把小剑，就是大剑好用，就是小剑好用。我说主，怎么去带这个剑呢？怎么去收这剑呢？他让我知道，我要收就收到我的手里，我要出来就出来。我又经验到，他教我怎么用属灵的兵器。这剑还会飞的，是会飞的。后来我发觉，它飞出去的时候，可以一把变成好多把，飞出去又飞回来。我说这好好玩哦。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能够使用，能够使用。你要怎么到天上去？要喜悦的背着十字架，炼尽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生命需要它进化改变，好使我们不是带着污秽去的，因为到他面前他是圣的，我们必须是圣的。这炼净也是金银宝石，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这样炼出来的。后来也会看到，在征战的时候，他真的给征战的马，常常看到我骑着马跟着耶稣基督在跑，在各地跑。那马是会飞的，也会飞的，好像带着火。主耶稣，我一直相信他给我的是要给得胜者众圣徒的，给大家的，不是只给我一个人的。我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在天上看到的是很大的军旅马队，也会看到自己成为鹰，翱翔在天上飞翔。那是主愿意兴起有天上的异象，承受天上的使命。其实所有的异象都必须是来自天上的，纵使我们不够成熟，他从天上来到你的身边，赋予你使命。可是有我们需要回应，回应这个召叫，还需要带着信心相信，带着渴望，主要兴起他幕后得胜的军旅，得胜者在各种属灵的征战上得胜，在各种难处上得胜，在各种情况下得胜，就是大获全胜在每一个地方。感谢主，我们盼望主加我们力量，我们得胜了，就是得胜这个困难，后来不在这个困难又被半跌了。得胜永远对金钱的那一个贪婪，没有这个，是可以为主管理他的钱的，但是不能够在他旨意之外随便，因为金钱是不义的。主他会给我们很多很多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在装备我们，为此不要害怕现实的苦难，是天主在造就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提到天上承受他给我们的使命，也可以来到地上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只要我们活着，就让我们经历一场一场的得胜。 直到完成。我最盼望的就是主所说的完成了。这说很不容易说这句话的，如果我们敬畏神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不敬畏神，撒乌说我完成了，说的容易，完全没有达到主的心。所以主要兴起得胜者，当他兴起了，撒乌是派他去除灭阿玛勒克，他就在等候他的王成就他要做的事，他在等候他的得胜者要把撒旦整个打到地上，又从地上被得胜者完全打出去。在地上有得胜的教会，教会中的得胜者要面对这一场末日的征战，也要跟天上的圣徒在一起一同合作的。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就住在我们中，当你住在我们中，我们能听到你的话，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照着你的话坚忍的做你让我们做的事。你是得胜的主，荣耀的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让人知道这些美好的事是你做的，唯有你堪当一切的赞颂尊威荣耀。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归于你赐给我们得胜的名，至高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们需要你的救恩，在末日凡呼号你名号的必然获救，就是这一个你施拯救的速度加快的时候，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我们要得救，我们要经验到你，你的能力权柄，你是王，你的王权要掌管一切，好使我们完完全全按照你的话彼此相爱，彼此宽恕，彼此和谐，同心同意同灵的共同来承受你对我们所派遣的使命，让我们一同成为得胜的教会，让我们一同成为得胜者，属于你的，让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主耶稣，求你纪念我们还在许许多多你个别召教我们在各种考验中磨难中，为这一些你召教的属于你的人，求你特别加添他们力量，赐给他们更大的光，让他们更大的看见，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如何得胜，知道必须爱你不爱自己，为你舍弃一切。主耶稣，你就必要供应一切。主耶稣，求你在我们中兴起你的得胜者，兴起你得胜者，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是得胜的一群，得胜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你的身体，你的新娘，你的得胜者合成你的新娘，得胜的教会成为你的新娘。主耶稣，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也深深的盼望，求你快快的来临，来迎接你得胜的教会，你的新娘。求你加添你教会的力量，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智慧和启示的恩惠，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厚，让我们看见你对敬畏你的人所施展的德能是多么大的伟，多么的伟大，正如你将这能力施展在主耶稣使你复活的能力，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经验到这来世的全能，让我们认识你的名超过一切掌权者，一切各种名，让我们归于你的名下， 你结合在一起，成为你的身体，你是我们唯一的元首。让我们成为你得胜的教会，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圆满的地方。就是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让你赐给我们的圣神坚固我们内在的人，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信你的每一句话，你的爱，你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不但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宝座安立，让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你都住在那里，在那里掌权。我们全人归向你，好使得我们同众圣徒，天上的、地上的一切的圣徒，共同能够认识你的爱是多么的广阔高深，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你把这一份爱充满浇灌在我们中，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这一切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让我们看见这得胜者的呼召是多么多么的恩宠，我们愿意付上一切来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饭前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也赐给我们美好的中餐，求你降福我们吃了身体健康，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